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疗愈女巫阿丽萨。今天是我的生日，不过当大家听到的时候，我的生日已经过了啦。大家都问我生日有什么庆祝的计划，我说没有啊，我想要把这一天过得比平常更平凡一点。还有人回我，我以为你还在宿醉呢。人家我昨天可是在店里忙录音，将近一点半才回家呢。几个比较熟络的朋友想帮我过生日，我也都会排在其他日子，就简单吃个饭，不提生日，也不要有蛋糕，就是单纯的聊聊天，说说心里话，跟平常一样话家常。第一次的生日没有庆祝，没有蛋糕，没有狂欢，没有任何特别的，所有的社群通知都关掉了，也关掉了脸书的留言功能，甚至希望没有人发现今天是我的生日。对现在的我来说，平静平淡的生活每天都可以是重生日。那些狂欢的、热闹的、疯癫的，有过就好，该玩的都玩过一轮了，不再眷恋，也不再怀念了。今天的我就跟往常一样，一个人去吃早餐，回到工作室写脚本、录音，晚上等着做新月与生日仪式，送给自己一个祝福，一切就很圆满了。要说今年送给了自己什么礼物，常常听我节目的宝宝们应该都知道，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国一个月，送给自己一个假期。去年结束了欧洲的独旅后，我就决定今年要一个人去日本乡下过一个月，完全放空，上山找朋友滑雪，在乡间骑骑脚踏车，搭搭小镇里的公车，看阿公阿嬷种田，跟他们聊聊天，等看完樱花满开再回国。所以当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我人已经到日本咯。一个月的迷路暂停营业，但 IG 会持续更新分享我在日本的生活。这边我真的要说，每个人所走的每一步都有意义的。如果当初我没有在日式酒店上班，没有跟日本人产生沟通障碍，没有学姐们的冷眼旁观，我也不会每天跑图书馆自学日文，还低空飞过了日文检定三级。三级真的没有很高啦，就是吃喝拉撒问路聊天的程度，但对于自助旅行来说也真的很够用了。去年上半年我几乎都在放假，下半年开始努力工作，在下半年我开始减少了大量的社交活动，有些朋友约酒局，推脱了几次之后他们也不再出现了，有些朋友则是很包容我的怪咖个性，我想闭关的时候就会窝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一段时间，专心静心做仪式录 podcast， 连讯息也不太聊，久久才会跟大家见个面。在去年下半年，我可以说是完全梳理了自己的社交圈。金庸有句话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这句话我非常有感，毕竟以前都在跟酒搏斗，每天都要面对一些怪人跟破事，客人打架的啦，喝醉酒撞破门头破血流的啦，员工跟客人借钱的，还有客人跟店长借钱的。开酒吧时，黑道老大哥因为太爱我，每天带小弟来包场，搞得整间店没有人敢进来，打烊了也不许下班，得陪他喝到开心为止，不然他会生气，他一生气可能就要砸店。乱七八糟的事太多，每天都在云霄飞车， 只能说这些经历真的是太特别了。我想我一定是有一只很爱冒险、很爱自由的灵魂，而且很容易腻，总是要尝试各种不同的，把自己逼到绝境再砍掉重来。如果真有大圣灵，当我回归到他身边的时候，一定可以给他一张高分的成绩单。毕竟我这些经历可不是人人都有呢。大圣灵这个词在一本为《海奥华预言》的书中被广为人知。《海奥华预言》是2018年出版的书，它是由一个法国人米歇在某一天被外星人绑架到外太空的事。这就像是一本科幻小说，不过据他本人发誓，这是他真实发生的事情，并非编造。内容主要是外星人向他揭示了地球史前文明、因果报应、生命轮回、黄种人起源、宇宙旅行等等。更重要的是，他指明了物质上的科技缺少了灵性知识，会把地球上的人们带向不可避免的全球性大灾难。他也提到，这本书并不涉及任何宗教。我个人也自己读完了，读完之后，我发现他提到的很多概念与我们所知却无法解释的问题都有关联性。有兴趣的人可以买来看看哦。而大圣灵也就是创造人类的一个存在，等于是造物主，它是由无数灵魂或电子缠绕的发光体，它没有一个形体，它是一个意识，并存在于宇宙的中心。它虽然是造物主，但它没有形体也没有感觉，于是它创造出星球、生物、植物与人类，并且把他的灵魂碎片放到每个人的灵魂中。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大圣灵的灵魂碎片，借由这些碎片来感知世界。当他把灵魂放到人类身上后，人类就会产生出感知能力。等死了以后，灵魂就会回到大圣灵，并且将我们这一生发生的记忆与经历、经验、情绪传递给大圣灵。它就像是一个大图书馆，而我们就像正在写自己人生剧本的作者。死后，这本书完成了，就会存放到这个图书馆里。但我讲的是举例啦，跟阿卡西没有关系哦。但是并不是每个灵魂碎片大圣灵都会收，就像二手书店收书也会先检查书的保存状态、年份与适不适用。所谓适不适用，是指你没办法在二手店卖出2015年的旅行指南，因为现在都已经2024，有许多地标可能已经不存在，或是交通方式已经更新，2015的资讯已经不适合用在2024，所以二手店也不收，你顶多只能请他帮你资源回收。以人生经历来说，如果你的人生过得平凡无奇，都是复制贴上的365天，那这些灵魂记忆对大圣灵来说也没有太大的价值，这种灵魂碎片也是会被退货的哟。重点是它只回收纯洁高级的灵魂。他在书中也提到了，宇宙中有9个等级的星球，而地球是在最低等的一级，越低等的星球越是物质化，苦难也是最多的。当你的灵魂碎片是有价值的，且精神层面也到达了某个程度， 就可以往上升等，就跟打游戏一样，除了升等，也会有降级的可能性。越高等的星球人越往精神层面发展，在五级以下，所有的灵魂是不能越级的。这也就是说，人类在死后是无法直接回到大圣灵那里去的，只能往上升等级，直到第六级之后就可以跳级。而最高级的就是这本书提到的第九级海奥华星球。当我看完这本书，对于体验人生、享受生活更理直气壮了。虽然我本身是一个很懂得对自己好的人，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对自己太好而产生罪恶感。如果真像书中所说，那独旅带给我的体验绝对是加分最快的方式。所以每一年我一定会空出一段时间去旅行，而且一定要是一个人。有旅伴虽然安全点、方便点、省钱点，但是有旅伴很难打开你的五感，去细细感受所有发生的大小事。有时候旅伴选错，还会让整个行程处在焦躁的高压情绪中。除了旅行，我也开始碰触自己从未碰触过的领域，学了很多新的东西，连饮食习惯都改变了。以前我是不吃菜跟水果的，现在也是不吃水果啦。无肉不欢的我，在今年忽然觉得青菜也太好吃了吧。认识我的朋友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有时候我会买一堆青菜回家煮汤当做一餐，是说这样也没比较瘦就是了。不仅是美好的事物能够增加我们的人生体验，在当下看来是很糟心的事，现在对我来说也是累积灵魂价值的事。学就认真学，爱就用力爱，恨就恨到底，痛就痛彻心扉，断就连根拔起，让感受流动，不压抑，不再觉得罪恶或恐惧，勇敢接受每一个情绪，迎着浪，在等它退潮。退潮之后，又是一段新的开始。当我抱着这种想法，我就不再纠结那些伤心失望的事。体验过就好，没必要在同一个风景停留太久。毕竟这个世界还很大，还有很多风景等着踩点。生日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经历了去年下半年的静心独处，心里平静了许多，不再有狗屁倒灶的人跟事。但坏处就是自闭久了，生活没有丝毫波澜，却也失去了与朋友交流分享日常的机会。今年我也开始一个个把朋友找回来，说是找回来，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懂你的人就是懂你，不管你离线多久，他们都会在原地等着你。相信你们也一样。虽然我这次又要离线一个月，一个月后，希望大家都还能在原地等着我哦。下个月中之后，我也会把节目的五集扣打补回来，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后会把九又四分之三月台每个月更新五集的扣打分一半转移到九又四分之三魔法地图哦。该是时候来跟大家聊聊其他主题了。我是阿丽萨，我是你们的疗愈女巫。别忘了 在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等我回来哦。